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圣善的父神，爱我们永不改变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宝会师，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你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人人都来侍奉你，亲近你，从你蒙恩。虽然你设立了利未、亚伦的后裔成为祭司，但你又给一般的信徒开了一个恩典的门，就是做拿细耳人，离俗归圣，来侍奉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的尊贵荣耀！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求主给我们一颗奉献的心，一颗愿意为你分别为圣的心，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奉主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已经进入到了九月，2020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从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美国也未能幸免。记得从这个3月19号，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庆祝我们19年的堂庆，吃完那餐饭之后，然后政府就下了居家令，至今已经是将近半年了。那么从目前看来呢，可能暂时还不能聚会，但是非常想念大家。但是我相信神在这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期，也给我们特殊的恩典，也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我们只有借着祷告啊，相信神会为我们做大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拿细耳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样的人。你说你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那你就做一个善良的人啊。你想做一个刚硬的人啊，一个诡诈的人，这都是由你来选择的啊。但是有一些呢，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肤色，那是没法选择的。比如说当人家问你说你是什么人啊，如果从地域来讲，说我是大陆人啊，你是香港人，他是台湾人啊，或者再说你是什么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从我们的肤色啊，我是黄种人啊，你是白人，他是黑人啊，现在这个黑人不得了，这个黑命贵啊。还有再问你说你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性别来介绍，我是男人，他是女人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拿细耳人是个什么人呢？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离俗归圣，归耶和华为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拿细耳的意思啊，就是分别。好，我们看第一点，拿细耳人的由来。我们知道啊，从人犯罪之后，神就一直在做着拣选、拯救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神做事呢，是有方法、有次序的。神做事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这个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和这个次序。所以神就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就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民族啊，来做他的福音的出口，来这个侍奉他，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可是事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出埃及记的32章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神由这个祭司的国度变成了祭司的支派。摩西上山领受十诫，第二条诫命呢，就是说不可拜偶像，不可为我什么雕刻偶像。摩西下山看到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大发烈怒，摔碎法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凡属耶和华的就站到我这里来。所以那天呢，利未支派就站到摩西那里，然后摩西说，个人挎刀在腰间，从营这边到营那边，圣经记载那一天被杀的约有3000。 所以从那之后呢，祭司的国度就变成了祭司的支派了啊。但是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神是让更多的人，让所有的人甚至都要来侍奉他啊。所以我们就看第二点，那么做拿西尔人的条件，神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兴起了拿西尔人。好，我们看这个圣经民数记六章第二节，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些不是立位的，不是亚伦家的人想侍奉主怎么办呢？神就在立位民数记的六章第二节就给他们开了一条路，说你只要啊许这个愿，做拿西尔人就可以来亲近我了。这里面呢分三点，第一点是自愿，是甘心啊。你看说无论男女许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的愿，什么意思？这是要自愿的，是要甘心的。这是什么意思？你看本来侍奉神的只有利未家，只有亚伦的后裔，那么你不管你想不想侍奉，你是亚伦的后裔，那么你就是做祭司了，你就是要侍奉主了。这个好像是有点是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那我不是利未支派，我也不是亚伦家，我想侍奉怎么弄呢？神给开这条路，但是这个呢是在律法之外的啊，不是硬性规定，所以是要自愿的，是甘心的。你看啊，这个祭司亚伦的后裔啊，是这个利未支派世袭的啊，就像以前说唐朝啊都得姓李的，李世民的天下啊，宋朝那个赵家的，然后到了明朝是朱元璋得姓朱，你再有本事你想当皇帝不行，你不姓朱都不行。到了清朝是爱新觉罗氏啊，这个世袭啊，后来打破这个封建的帝制啊，通过选举怎么样出来。那么在亚伦，你想做祭司，你必须是立位人，必须是亚伦家，所以这个限制就在这里了。那有些祭司是不是也不愿意做啊？也有一些不好的祭司。所以呢，你想做拿西尔人吗？第一个就是要自愿，就是要甘心。第二个就是要离俗。什么叫离俗啊？因为神在做拣选的工作嘛，就是在做着分别，始终在做着分别，绵羊、山羊、稗子、麦子，所以他要拣选出一批人来，要单独归向他。所以第一步是离俗。离俗是什么意思？就是消极的啊，远离这个凡尘的俗世。其实有很多的宗教也都在离俗，那些出家人啊，这个把头剃了，穿上袈裟，点上点去庙里边啊，这个远离尘世，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四大皆空，六根清净。哎呦，也可能是这个高考落榜了，这个恋爱失败了，生意做赔本了，反正有很多的挫折，他们就逃避，然后就躲到深山老林去了，那么也是离俗，但是那个没有意义的。神叫我们离俗，这个不是目的，这是第一步，是消极的。第二步是怎么样？是归主，是要归给他，是完全为他所用，才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所以当你甘心在神面前许下拿西尔人的愿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是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的愿啊，那么要离俗归耶和华。你要知道男女，那么女人是不能做祭司的。你看即使你是立位支派，你是亚伦家，但是呢你要30岁，你要是个男的啊，你要30岁，还是有很多的限制，而且你是终身。那么在做拿西尔人这个规定上呢啊，至少是30天啊，你也可以半年、一年、一年半都可以啊。圣经上当然也有终身做拿西尔人的，就是这个士师参孙，还有先知撒母耳，还有施洗的约翰啊，这个是圣经上明显记载的。这三位是从出生啊，终身啊，一直做拿西尔人。但是其他的呢，你可以啊，你可以许愿，时间不限。所以在今天有一些的教派呀，是不允许这个女的做牧师的啊。你像我们路德会啊、圣公会啊， 这个浸信会啊。那有的姊妹想要奉献怎么办呢？你就带主日学啊，带诗班啊，做一些辅助性的这个侍奉。但是这里面就不一样了，这里面男女老少贫富至愚都可以许愿甘心离俗归主，这是一条恩典的门呐。好了，我们今天看，那既然这样的话，拿细尔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里面提到三点啊，一个是不喝酒，一个是不剃头，一个是不挨近死尸啊。你看第三节，我们看第一点啊，第三节说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哇，这个规定太严格了。那么提到这个不可喝酒，其实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啊，高兴了喝两杯，忧愁了也喝两杯啊，喝以解忧啊，唯有杜康啊，这谁发明了酒，这真是个好东西，酒能给人带来快乐啊。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喝酒呢？难道信耶稣天天就要苦哈哈的惨兮兮的啊，可怜巴巴的？就是不是的，神他愿意我们过着快乐的生活。那有人说，哎，那耶稣在迦拿婚宴谁变酒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的，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是迦拿的婚宴水变酒，耶稣是不是鼓励人喝酒呢？这里面讲不要喝酒，其实那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人在这个世上，人的酒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会用尽的。在人最快乐的时候没有酒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管宴席的说这么好的酒这个时候才上来。所以只有在耶稣里面，神给你的是什么？是属天的快乐，是他的属灵的美酒啊。这个关于喝不喝酒有一些争论。耶稣讲得好，入口的落在毛刺里，出口的怎么样才能污秽人，重要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这里面讲的酒就是你要通过世俗侠用世界的那一种奢华宴乐所带来的快乐，对不对？酒喝多了使人失去理智，失去控制，使人这个放纵。哎，其实你看到圣经上有很多酒和圣灵充满啊，有时候很像。你看那个哈拿在祷告啊，他求没有儿子，他求儿子啊。然后老以利说，哎，你的嘴在那里动，你是不是喝酒了啊？还有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会儿哭他会笑啊，灵里的喜乐他会搁那里边笑，你都觉得他为什么笑啊。嗯，他有时候会被醉忧伤，被圣灵感动他会哭，好像这个人是不是喝多了啊。这个不是的，那种圣灵里面的喜乐那是不一样的。世俗给我们的用酒所带来的是刺激你的神经，是让你达到一种用物质的辅助得来的啊。那是什么？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要脱离俗世的享受和罪恶的辖制。说的简单一点，你愿意做拿细尔人吗？你就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现在有人强调这个极简主义，有人打开衣柜，哇，几十件衣服穿哪一件啊？看鞋柜这么多鞋，哎呀，真是愁得慌，没有必要。极简主义是什么呢？两三件衣服就够了啊，鞋子也不要这么多，就是生活当中除非是必需品，这样你能轻装上阵，你能心无旁骛的来侍奉主，来敬畏神，来去做神的工。不要追求那些俗世的奢华宴乐，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啊。要从神那里，神要不要我们快乐？要，从神那里来属灵的快乐啊。你看啊，犹太人有三大农作物，无花果、橄榄树，还有这个葡萄。无花果做饼啊吃，橄榄榨油，葡萄呢就酿酒啊。所以犹太人喝酒很正常啊，但是你要做拿细尔人，那人家怎么能喝我就不能喝？对，你愿意为了主，你甘心约束自己，为了这条至圣的在这个真道上的这个奔跑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叫离俗要归圣啊，是你甘心的，是你自愿的。那为什么又说好了啊，酒不喝了，葡萄也不能吃，醋也不能，凡葡萄结的果子制和制皮都不可吃，这是什么意思？你看嘛，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呢，登山宝训讲啊，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讲不可杀人啊，这个无可厚非啊，谁也没有杀人。但是 我告诉你们呢，骂人恨人也不行，等于是杀人了啊！不可奸淫，你动淫念就是犯奸淫了，就是说你连这个核、这个皮、这个葡萄都不能吃，就是要远离这一切俗世的干扰，彻底的啊！就有一句话讲说，要玩就玩真的，不要弄得藕断丝连，还有一些瓜葛，就是你彻底离俗归圣啊！这是呢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极简的生活。那么第二条说不可用剃头刀剃头啊，这个是要脱离自己的荣耀和自我的主权。我给他说的简单一点，什么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剃头刀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头，因为在圣经上说长发是男人的羞辱，因为在那个时代都不留长发，你留长发是男人的羞辱，那么你甘愿做拿西尔人子怎么样？你要有一个不剃头吗？然后你头发就长长，除非你有你的离俗还愿的日子满了，然后你再去剪头，就让人一看，哦，这是个拿西尔人。你看那些其他宗教的人呢，他们也有一些的标记，那和尚把头剃了点点，一看，哦，这是个出家人啊，道士窝个转啊，插一个那个，你看那基督徒我们看不出来呀。当然今天属灵的含义呢，是你要披戴基督，要以耶稣基督为头，要甘愿为主去吃亏，去受苦，十字架去牺牲，去舍己啊！所以说不可剃头啊，就是要公开的承认主。以前有一个弟兄在一个全国五百强的一个全世界五百强的一个大的公司里面上班，他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谢饭，哎，大家都不信主，他就在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当别人在看到他们在炫耀，他们甚至有的同性恋也都不知羞耻的在就明目张胆的说，后来主就责备他，他心里不安，他想，对呀，我是个基督徒，我为什么不说呢？他就公开的开始讲，给人去传福音啊，神也就祝福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告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拿西尔人，有的人你给人处了多少年，最后都不知道你是个信耶稣的。这就是什么？你不可剃头，你在这个做拿西尔人期间，你要荣耀归主，高举耶稣啊，叫人能从你身上看到你是拿西尔人，你是基督徒，你是离俗归圣，你是愿意为主去付出去舍己，你是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什么圣灵的印记啊？虽然我们不从头发呀服饰上让我们一看我们好像没什么区别啊，但是你的行为，你的言谈举止，你要不可剃头，这是这个属灵的含义啊。第三点，不可挨近死尸。死是什么？死是什么？死就是没有生命了吗？是什么东西会导致死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罪，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也就是说，要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脱离你天然的情感和属灵的死亡。哎，有人说这个属灵怎么死亡呢？我也信主了，圣灵在我里面。那么从客观来讲是不会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会远离主吗？你会犯罪吗？你会挨近死尸吗？啊，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耶稣讲葡萄树和这个枝子的比喻，说枝子若连于葡萄树才能结果子，若离了葡萄树怎么样？就砍下来丢掉，不过无用，被焚烧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若不连于这个葡萄树啊，那你就要像那个被砍下来丢掉，就是无用。所以这里面讲不可挨近死尸，就是脱离天然的情感和属灵的死亡。主动你不犯罪啊，不要去接近这个死的东西，这个会让你犯罪的东西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要远避这个世俗的这些淫行，这些污秽，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追求圣洁公义往来，要去逃避这个啊，这是你不主动去。但是这个不被死尸挨近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你说我不去主动去犯罪，但有的时候啊会被死的东西来影响你。你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啊，大家都比较啊在这积极要向上，要爱主，去要这个激发爱心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人他在里面说了一些消极的、负面的、忧伤的，让人听了之后就泄气的，哎呦，你听了之后被感染了，哎呀，就是觉得这种气氛，这就是什么呀？被这个死尸就是挨近了。 被死失去挨近了。所以说我们要从这里面要刚强起来，我们不能因着别人的软弱而使自己软弱，我们要做的是要借着圣灵使我们重新刚强起来，不挨近死失啊。人犯罪不能说是被神啊试探，这个因为你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是我们自己导致的，是不是？你不能说去埋怨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犯罪，说是你给的女人她怎么怎么样啊。人那之后就是要推脱，要推卸责任啊。所以你作为拿西尔人，你不能这样讲，你要这个远离这个世俗，不去犯罪，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你也不被别人的软弱、负面的、消极的去影响你，使你跌倒，也使你软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拿西尔人，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基督徒是什么？我们都是祭司啊，是不是？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的。古代拿西尔人许了特别的愿啊，远离世俗，专心侍奉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神拣选了你，你要愿意，就像旧约的这个拿西尔人一样，你不要轻看自己，你是有这个君尊的祭司的地位，你可以来亲近主。但是如果你愿意，你要愿意，不分男女老幼、贫富之余，来到神面前，你许了愿，按照我们今天讲的这几点，你就是一个拿西尔人，你就是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你愿意做拿西尔人吗？如果愿意，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自动的、甘心的并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你，全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主啊，把这样的渴慕赐给我们，活着为耶稣，活着为耶稣，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自动的、甘心的讨你喜悦。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拿西尔人来，让我们甘心的过离俗，甘心的过一个归主分别为圣的生活，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